这六道里头哪几道是好的？
比较说起来，天道最享福，寿也最长，人道呢是也享福也受罪的。再往下说，一道不如一道，恶鬼和地狱两道所受的罪那就不堪设想了。
那么我们最好想法子升到天上去享快乐，不知道有方法吗？
方法虽有，不过我们却不应该希望升在天上，因为上面说过，无论生在哪一道里，等到报应完了就要转生其他的道里去。那么生到天上，就算做个玉皇大帝，等到天福享尽了也非死不可，死后仍然可以到畜生道里去受罪。可见只要在六道里头，没有一处是安身之地，要想享受永久的安乐，非想法子跳出轮回不可。
怎么样可以跳出轮回？
这就只有学佛了。
我们凭着良心多行善事，不能跳出轮回吗？
那不行，行善的人将来得着升天道或人道的好报应，上面已经说过，这些好处是不长久的，要脱离六道轮回非学佛不可，单仗行善是不够的。
常听人说，人的生死是玉皇大帝和阎罗王掌管的，您说学佛就可以脱离轮回，难道佛也管得着这种事吗？
不是这么说，你的生死不但玉皇大帝阎罗王管不着，就是佛也管不着，唯有你自己管得着。
我不愿意死，怎么早晚要死呢？我愿意上天堂，怎么往往进了地狱？您说生死全是自己掌管的，我真不明白了。
这也没有什么难明白，这就叫做因果，有因就有果，有果必有因，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因，所得的报应就是果。比方你今生的作为合乎人的道理，那么你来生就还是个人；你今生的作为和天道相似，那么来生就升天。其他各道都是如此，这就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都是自然而然，毫无足怪的事。你种的豆，神不能叫它变一颗瓜。那么你种的是人的因，神自然不能强把你变作畜生，这是很显然的。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做善得福，做恶的得祸。做善做恶，既然你自己可以做主，那么此生祸福还不是自己管着吗？
有些好人往往遭遇不好的事，做恶的人却往往运气很好，您说的因果报应怎么讲得通啊？
比方种树，种子刚下到土里立刻就能结果吗？比方借钱给人家，哪有才交他手立刻就还的？佛家讲的因果报应是同起前生今生来生三世来说的，有的前生造的因今生才结果，有的今生造的因当生即结果，有的今生造的因隔几生几十生或几千万生以后才结果，这就和果树的结果或早或晚一样，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怎么说是讲不通呢？
阎王、判官、城隍、土地都是没有的吗？
有倒是有的，且不过如世间的法官一样照着法律办事，你不犯法他怎么也管不着你的。
不用供养他们吗？
他们都属鬼道， 我们要脱离六道，当然不必供养他们。
那么玉皇大帝呢？
玉皇大帝也是六道众生之一，也用不着供养他。
神仙呢？
神仙有天仙、地仙、鬼仙等等不同，或属天道，或属鬼道，都是六道众生。我们不学他，崇拜他干什么？
那么大仙堂一类的东西，我想都该取消了。
那还用说？狐狸之流都是畜生，你恭敬他有什么好处呢？
不恭敬他，他怪起我们怎么办？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学佛的人，天上的神都要来恭敬的，邪魔鬼从又何敢来作怪呢？但我们学佛当普度众生，虽不要恭敬他，亦不要妨碍他。
那么佛既然也管不着我们的祸福，自然我们也不用恭敬他了。
那又不然，我们既然想脱离轮回，就要照着佛的样子学，那么佛就是我们的老师了。你不肯恭敬老师，那还算是个好学生吗？
有一等叫菩萨的，我们应该恭敬他吗？
要说到菩萨身上，讲说可就多了。简单说，有已经成佛的，如观音等许多菩萨是，有将来成佛的，如弥勒等许多菩萨就是。这等菩萨慈悲心很重，专帮着佛来度脱众生。拿上学比方，佛是校长，菩萨是教员，学生恭敬教员是当然的事。
依我的意思，我们学佛的人除了供养佛菩萨以外呢，也供养天仙神鬼似乎更好些。
未必有什么好处，因为你要成佛需一心一意地学佛才行。假设你也和佛接近，又常和神鬼来往，心里自然不专一，等到临终的时候，或者把佛忘记了，一直跑到恶鬼道里去也说不定啊。
现在我明白了，要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恼，必须学佛。学佛的人除了佛和菩萨以外，一切天仙神鬼都不可信奉，都不可供养，是不是这样？
很对，很对。
什么人可以学佛？
不识字的人也能学佛吗？
也能，只要有人把这本书或卡带流传给他们，让他们听，让他们看。因为这上面都是些俗言俗语，不识字的人听了也能懂，等到听懂了，照着上面的话去做，也没有不成功的。从前唐朝有一位慧能大师，他是禅宗第六代祖师，他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和尚。
不识字的人也能学佛，一定非很聪明不行了。
那又不然，从前释迦牟尼佛有一位大徒弟，名叫周利盘陀杰，他的性质最笨，佛教他专念条肘二字，他记着条字便忘了肘字，记着肘字又忘了条字，这总算愚笨到极处了。然而他也证得了阿罗汉果。
那么女人也能学佛吗？
也能学，并且学成以后就不再受女生了。
有人从前做过很多的罪恶，现在想学佛还中用吗？
怎么不中用呢？你不常听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话吗？只要自己懊悔以前的不是，立誓以后永远不再去做不好的事情，一心学佛，以前的罪孽虽多也可以消除了。
老年人学佛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不过自己知道光阴无多，应该加倍努力就是。
那么少年人暂且不必学了哈？
那又不然，因为有两句话说，莫道老来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你知道你活多大年纪吗？就算能活大年纪，也该趁早学佛，因为功夫越长久了，成功就越稳当。这不是一定的情理吗？
理固然是理，不过人在年幼的时候都有他要做的事业，忙忙碌碌的，哪还有功夫学佛呢？
那是你把学佛看作无关紧要的缘故。假如你看学佛和吃饭一般重要，你就不至于说没有功夫了。况且学佛碍不着做事，并不用额外多费功夫。
有钱的人固然应该学佛，可是穷人三餐不济、衣食不足的，还能学佛吗？
学佛全在心地上用功夫，用不着多费钱财。
那么已经进了其他的教门的人，把从前的教撇开再来学佛，还可以吗？
那太好了，弃暗投明啊，正是有大师见的人做的事。要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不过几年或几十年的光阴，何苦有正路不走，反去到处瞎撞呢？
这么说来，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学佛了，是不是？
对了，假若佛法有些人能学，有些人不能学，那就算不得平等了。
学佛的方法，
佛法既然人人该学，并且人人能学，我决意学一学了。请您告诉我学佛的方法好吗？
学佛的法门很多，佛教通常分为五宗：律、教、禅、密、静，各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却要量着个人的根性，选择着学。
佛何必说这么许多法门呢？
这叫做对病下药。比方众生是些病人，佛是个大医生，众生害的病不一样啊，所以佛开的药方也不一样，有的用凉药，有的用热药，其目的都在把病治好。再说一个比方，譬如从南京到上海，有人爱坐火车，佛就教给他坐火车的法子；有人爱坐汽车，佛就教给他坐汽车的法子；有人爱坐飞机，佛就教给他乘飞机的法子。法子虽然不同，目的都是到上海。佛教也是如此，佛说的法门虽多，其目的都是教人成佛的。
这许多法门都一样费气力吗？
不然，有的很难，有的很容易。
我没什么才干，您就说一个挺容易的法子吧。
你要学挺容易的，最好学净土宗的法子。
什么叫净土宗？它的法子是什么？
上面不是说过佛教分为五宗吗？这个净土宗就是五宗里头的一宗，它的方法就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怎么算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呢？
就是专念那摩阿弥陀佛六个字。在这个世界的西方，离这个世界很远，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也叫做西方净土。学佛的人求着死后生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说求生西方净土。
生在那里有什么好处？
极乐世界的好处多得很。生在那里的人都是从莲花里化生出来的，并不是骨肉凡胎，想吃什么饭就有什么饭，想穿什么衣服就有什么衣服，住的高楼大厦都用金银宝贝建筑成功的，想到什么地方去，不论多么远，立刻就到，不用坐车坐船。那儿没有盗贼，没有疾病，没有老少，没有冷热，并且一生到那儿就永远活着，没有死的时候，终日听阿弥陀佛说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苦恼，极乐世界里一点也没有。这就是极乐世界大概的情形。至于详细的好处，任管说多少时节都说不尽了，除非你升到那里的时候就一切明白了。
那就算成佛了吗？
那还不算成佛，总是决定可以成佛了。如此不过已脱了六道轮回，永远不死了。既然升到那里无忧无虑，不饥不寒，自然可以安安稳稳修行，并常和阿弥陀佛在一起听他说法，这样时候长了还愁不成佛吗？
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吗？
不是，他是另一尊佛，因为他的愿力很大，又和这个世界上的众生最有缘，所以释迦牟尼佛才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那摩两个字怎么讲？
这是印度话，就是归头、依托、敬礼等等意思。那摩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投托阿弥陀佛为老师，处处学着阿弥陀佛的样子，求他救度我们。
极乐世界诚然很好，可是用什么法子能去呢？
常念那摩阿弥陀佛就可以去了。
就那么容易？恐怕还靠不住吧。
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不会有错的。
佛在什么经上说的？
专门说这个方法的有三部经，一部是阿弥陀经，一部是观无量寿经，一部是无量寿经，其余许多大乘经里头都带着说过的。
别的宗里都是些什么法子？再说几个听听行不行？
可以不必，因为有句俗话说贪多绝不烂，况且别的法门都不是我们这些根基浅的人所能做得到的。有些方法很难，很费功夫，我们的寿命又很短促，恐怕等不到修成功就早死了，岂不是枉费一场功夫？还有些方法非有明白老师指教不可，不然往往弄出毛病来也是很危险的。只有这个念佛求生西方净土的法子最稳当最容易，谁学谁成功，这也尽够我们一生学的了。 何必舍了容易的又去寻难的呢？
这个法门既然是专给我们根基浅的人学，想来那些有学问很聪明的人自然就不学这个了。
不然这个法门虽容易，实在说佛教各宗的一切法门都包括在内，所以自古以来有大学问的人学这个法门的也不计其数。例如在中国最先提倡念佛的有晋朝的慧远大师，以及善导、永明、莲池、偶义、省安、彻悟诸大师，都是最有学问最有道德的人，他也一生专门念佛。可见念佛不单是渔夫渔妇斋公斋婆的事了。
念佛既然比别的法门容易，将来的成就恐怕比学其他法门的要差一些吧。
哈哈，不管什么事，难的未必更好，容易的未必就差。比方治病吧，不管用什么药都为的要把病治好，难道用贵重的药材治好的病比着用不值钱的药治好的病更要好一些吗？那摩阿弥陀佛六个字就比方一服万病皆治的药，既然什么病都治，又仅仅是单一味，你想这味药的效力该有多大。
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虽是经上说的，这一定有个道理，还需请您说明。
这个道理很深，不是一时半刻能说明白，也不是我的能力能说明白。即使我说明白了，你一时也听不明白，除非你把三藏经论完全研究透彻了，或者你好好念佛，等到成佛以后自然就知道它的所以然了。
念佛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不是迷信吗？
不然没有理的事你偏信它有理，这才叫做迷信。至于念佛往生，原来确有其理，不过我们暂时不问明白罢了，何能算作迷信呢？比方有两个人害病，其中一个人相信医生的话，吃了一服药病就好了，另外一个看了医生的药方就怀疑起来，他想这药方上开的不过是些草根树皮，没有值钱的东西，何以竟会治病呢？不要迷信，且等我研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再吃不晚了。谁知他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医理药性还没弄明白，竟然一命呜呼了。你想这两个人谁的办法好，哪个算迷信呢？
念佛往生的理由我们真的一点也没法子明白吗？
且拿因果来说说吧，以上不是说过众善因得善果，众恶因得恶果吗？那么你终日念佛，种的是佛因，自然要得着佛果了。
这道也有理，可是不知道古今念佛往生的人有多少，何以知道他是往生西方呢？
净土圣贤录和往生传等书记载往生的很多，并且叙述往生的情形。大凡念佛的人到了临终时候，自己知道死的日期和时候，预先沐浴更衣，和亲友们从容道别，到死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依然向西坐着合掌念佛，看见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来接他，他便满脸笑容地死去。这个时候伺候病人的人往往听见音乐的声音， 闻着奇异的香气。你要知道，人在别的时候可以装模作样，到临死的时候是不能假装的。
可是这些书上的话可信吗？
这些书都是历来很有道德、很有名望、不会说谎的人记述的，怎么不可信呢？
您说临死的人看见佛来迎接他，是怎么回事？
原来阿弥陀佛曾发过很大的誓愿，凡一切众生诚心念佛，愿意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人临死的时候，佛一定去接他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念佛的人临终看见佛来接他，就是这个道理。
这之前您说凡事都是自作自受，佛管不着，现在又说临终佛来迎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何尝矛盾呢？先要你自己肯学佛、肯念佛，所以临死才赶得佛来接引呢。你自己不肯学佛、不肯念佛，佛虽有大愿力，也不能勉强托你去，这还不是自作自受的道理吗？
学佛的人除了念佛之外，是不是还要念经？
经可以念，可以不念，随人盲显力量，不必一定。
如果念经，该念什么经？
佛教里的经论有8000多卷，不比别的道门的经，只有薄薄的3本5本。学净土的人常念的是《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楞严经释智圆通章》《普贤行愿品》《普门品》《金刚经》《心经》等，其中以《阿弥陀经》最为重要。如果不能念也不要紧，但念佛号也就足够了。
灶王经也可以念吗？
不可不可。灶王经、太阳经、太阴经、血盆经、寿生经、眼光经、妙沙经以及各种宝卷并5部6册等书，都是后人胡乱编的，毫无道理。学佛的人却莫误认作真经，千万不要念它。
可是有些教门也念金刚经，他们念的那个和佛教里的金刚经一样吗？
有许多教门好念佛教里的金刚经，那无非拿佛教做招牌的意思。其实他们并不照着经上所说的法子去行，有些人更拿金刚经胡讲乱讲，去附会他们自己的说法。这般喜欢钻牛角的人们，哪讲佛经和猜谜一般，偏说佛怕泄露天机。又为经上的话都是预言，只有他们讲的那个才是经的真意。试想佛怜悯众生，恨不得众生把经彻底明白了立刻成佛才好，岂有说些哑谜来贻误众生之理呢？如果说佛怕泄露天机，不敢明说，请问这些乱讲金刚经的是什么人？他何以敢泄露天机明说呢？
那么念咒可以吗？
佛经上的咒名陀罗尼都可以念，不过也不如念佛要紧。旁门外道的咒很多，都非常可笑，念了毫无用处。就是佛经上的咒也要有人传授才好，不然容易把字音弄错。总之经咒都不要紧，可以不念，最要紧的是念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就够了。